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这么多年，见证了许许多多的神奇和神迹，其中我的亲戚因为支持法轮大法而得到福报的事比较神奇，下面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家亲人身上的两件事。首先说说我弟弟得福报的事。弟弟很善良，谁家有事找他帮忙他从不拒绝。他没修炼法轮大法，但他非常尊重大法，非常认同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在1999年720中共迫害大法的时候，被中共谎言毒害的公检法司和610人员跟随邪党迫害大法弟子，他们去法轮功学员家非法抄家，将法轮大法的书籍非法没收，还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因此法轮功学员的压力很大，都在想方设法保护大法书。就在我为此事费神的时候，弟弟来到我家说，姐，我不懂大法的法理，但我知道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姐姐是好人，把书放到我家里。弟妹也说，我们不学，他们也不能上我家翻的。多么朴实可贵的言行啊！弟弟晚上还帮助我发真相资料，贴布干胶，喷字。弟弟他们对待大法的态度，给自己种下了善因，并结下了善果。大法师父多次保护他，救他。一次，弟弟干活从房顶上掉下来，地面上都是木板、钉子和石头，他却掉在了一个小坑里。领导都吓坏了，他却没事儿。2018年4月30日，弟弟突然得病，肚子大得像孕妇，脸苍白，住院做了各项检查，来看他的人都说这人不行了。弟弟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在病房里天天听师父讲法。一天他跟我说，姐，我要吐。我赶忙把盆拿来，他吐了差不多一小碗像煤炭似的小块块，还很硬。我知道是师父在为他排毒。此时医生建议我们去省大医院，说这里的医疗设备不行。我说是让我们出院吗？医生说是。出院后，弟弟没有去省大医院，而是天天来我家学法、练功、打坐。练动功时浑身是汗，满身都是排出来的小红点，很痒。我劝弟弟说，别挠，过两天就干了。他虽然刚开始学着练静功，但一个小时他也能忍下来。我对弟弟说，你很能承受。他说，这点苦算什么。一个月后，弟弟就完全恢复正常了。一个在政府工作的亲戚来看他说， 大法在小舅身上显神迹了，我第一次看到了。去年年底海啸般的疫情中，弟弟和弟妹都没有染疫，他们天天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慈悲的师父救了弟弟的命。再来说说我嫂子患脑瘤后神奇康复的事。我的哥哥和嫂子都认同大法，一直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今年7月11日上午，哥哥打来电话说嫂子住院了，脑瘤脑出血并做了手术，在重症室观察呢。哥哥给我说了事情的经过。7月10号早晨3点多，嫂子去了趟卫生间，哥哥也醒了。4点多，哥哥听见嫂子哼哼了两声就没动静了。哥哥喊他推他都没有反应，掐人中也没有反应，一翻身发现尿床了。哥哥害怕了，赶紧给他女儿打电话，让他和女婿叫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时间真是一点也没有耽误。医生让他女儿在手术书上签字，并说也许下不来手术台，也许终身瘫痪或成植物人。时间紧急，女儿说不能再犹豫了，只好签了字。手术是两个沈阳的医生给做的，告诉女儿手术很成功，还问了女儿一个问题：你母亲血管有一个地方钙化了，留有痕迹。女儿说我母亲10年前得了脑瘤，长在主干上，不能手术，保守治疗的。医生说你是不是记错了，意思是脑瘤怎么会自己钙化留下一个痕迹。问完两位医生就回省城了。嫂子10年前确实得了脑瘤，不能手术，这次是另外一个地方。由于嫂子平时善待大法弟子，支持大法，很显然她得到了上天的护佑。2天后，嫂子就从重症监护室回到了普通病房。我去看她，她很清醒，话说得也很清楚，手脚也好使。我告诉她，你的命是大法师父给抢回来的。嫂子说，是。24号，嫂子就出院了。嫂子康复得很神奇，现在上下楼都行了，真看不出是刚刚做过手术的人。哥哥要看《转法轮》这本宝书，嫂子开始听师父讲法录音了。我深深地感受到，众生都是为大法而来，都是创世主的人。感恩师父为众生安排得救的各种形式与机缘，为众生消解罪业。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
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单位的老技术骨干，他坚持不做假报告，也不给领导送钱，迟迟无法晋级。他的妻子与儿子也找不到好工作，同事笑他傻， 妻子埋怨他，他该怎么办呢？他会改变初衷吗？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是单位的老技术人员，在单位里我不会说不能到，也没人脉，但大家都知道我老实本分，同事和领导都说我像一杯平静的水，不会为名利热血沸腾，微起波澜。我的单位有300多人，技术人员就50多个，单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个晋级名额，晋上后每月工资多500元，这是块肥肉。认为自己条件差不多的人都想方设法去争取，同事们绞尽脑汁，彼此暗中使劲儿。当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坚持不作假也不送礼，做事要堂堂正正的，所以这些年抢不上槽子，被甩在后面。有的比我晚来的技术人员都进上了，我这个领导嘴里的老技术骨干还没戏。每年晋级后都有人为我不平，说你咋就不能活泛点呢，你看某某。同事暗示我给领导送钱，但是作为修炼人我不能那样做。妻子看我迟迟不能晋级，就骂我熊饼子，我说就是晚几年呗。我安慰妻子，虽然一个月少挣几百元，但这些年我修大法，身体好，不用吃药打针，家里什么事都顺，生活比谁差了，非得撕破脸皮去争晋级那点钱干啥。妻子虽然认可，但这块肉没吃到嘴，妻子心里就不舒服。妻子在一家私企小厂打工，是干计件的，活挺累，挣钱却不多，加班时两头见不到太阳，一个月还挣不到3000元。妻子一直想找个好点的工作，为这事她常在我面前诉苦。我劝妻子说不要为这上火，命中有的跑不了，命中没有的你也求不来。儿子毕业后在城里打拼，工作一直不固定，挣的那点钱去掉吃饭和住宿，月月得我和妻子给有500-600元。妻子也为儿子找不到好工作发愁，常跟我念叨咋办呢，咱家也没门子，找谁给孩子安排个好活呢。我还是安慰妻子说咱们能安排得了吗，把心放下，有老天管呢，不用急。有一年我打算参评，和竞争的几个同事比我很有优势，可这时有一个老技术人员找我说，你看我马上就要退休了，你帮帮我，今年就别参加了。我想我毕竟是修炼人，做事得为他人着想，这次晋级的机会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于是我没犹豫就说行。他很感动，我就这么礼让同事，单位同事都佩服我的人品，说我厚道，不做伤人事。不过没晋级上还有个脸面和自尊问题，这也是做好人最难的地方。只闷头工作也被当成傻子，有时我也会因此心酸。我单位晋级的条件大概分为3方面，一个是工作业绩，包括各种荣誉证件，一个是民主评议，也就是同事们投票，第3是领导打分。晋级时单位同事有人花钱买假证书，有人不择手段争名额，有人给领导送钱，有人请同事吃饭，餐桌上频频劝酒，喝到高潮时想晋级的同事就自然而然地吐露心酸事，博取同情，大家听了心领神会，然后说肯定帮忙，也就是会投他一票。也有的直接说有劳各位，请大家投我一票。民主投票前参评人员要述职报告，实际上就是打感情牌，说些让人同情的话，但同时间谁家生活啥样大家都知道，虽心照不宣，善心下不少人还是投下一票的。单位的人都知道我修大法， 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说，你太傻了，咋不开窍呢？你是老技术人员了，得去争呀，有啥丢人的？他告诉我一个秘密，我什么条件没你硬，拿上20000元往领导桌子上一拍，就这么简单搞定了。我说，我跟你不一样，你也知道我有信仰。有一个老同事对我学大法，背着我说过不少难听话，他还跟其他同事说，我要是跟他争晋级，他就让我饭碗没了。后来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想真是小人啊，说这样威胁的话，要是常人就结仇了。但我想起大法师父在其著作《各地讲法期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于是我照样和以前那样对待他。没多久后，我打算晋级。这个背后说我的老同事来找我，他几乎是哀求地对我说，过年我就退休了，今年是最后一年，唯一的一次机会，进不上死都闭不上眼，你人好。他眼都不眨地看着我，接着说，我知道在咱单位只有你能帮我，我给你磕头都行。这时我想起他以前背着我说的话，心里隐隐地感到不舒服。但我转念一想，他家里困难，欠债不少，经常跟同事借钱。我学大法了，应该有大法弟子的宽大胸怀。于是我说，行，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你好运。可没想到他的假证书太多，参评时被竞争对手告发了，没进上。后来有一年我终于参评了，参评期间妻子不断地做好梦，花呀鸟呀上山啊，妻子每天心情都美美的。最终我顺利评上了，领导投票以最高票数通过，同事投票的结果也令我感动。上级技术领导考核时，一个评委问我，以你的技术能力应该早一些就进上啊。我把自己让名额的事说了，他很感慨地说，你这儿给我们上了一课呀。我没送礼，没请客，没弄假证书，没托关系，顺利进上了高职，同事都服气，有人觉得我的晋级不可思议。妻子说，没想到你这个熊饼子也能出息一回。我告诉妻子说，人不给天给，大法师父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不过妻子心烦时，还是拿儿子工作的事来呛我，你不花钱托人，孩子就有好工作了？我也不跟妻子争，哪个家长都希望孩子高人一等，我深信该儿子命中有的是跑不掉的。儿子从小我就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教导他，我告诉儿子，做人一定要正直，不撒谎，天道酬善，他只要心地善良，不惹祸，走到哪儿我都放心。我从没想过儿子将来会有多大造化，只要他做个善良的好人。之前儿子在大城市里打工，有一天儿子发现公司老板卖保健品说假话，坑骗老年人。儿子一看，这是啥呀，我不能跟这老板说假话骗人呢。儿子毅然辞去工作。我看儿子有这份善心，我想将来肯定错不了。有一天我跟一个远房亲戚打电话闲聊，亲戚无意中提到我儿子工作的事。我说，我没人脉，孩子打工挺累，挣钱也不多。亲戚说，我有个朋友在外地一个公司，看看他能不能帮上忙。其实我也就是说说而已，我心想，就算真能办成，要花多少钱还难说。后来孩子到那家大公司去应聘，没想到还真被录用了，有五险一金，工资也不低， 休假时也开公司，专业还对口，我没送一分钱的礼，妻子也感到神奇。我说这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妻子服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拿话呛我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单位主管碰到我，跟我说我这儿有个空缺，你问问你家嫂子能不能干，能干就来试试。我回家一说，妻子说我去试试看。妻子去面试后还真行，马上就被录用了。这个单位环境好，活比原来轻松，工资也比原来高，还管吃喝。妻子很高兴，跟我说就这件事你办得挺长脸。妻子跟他妹妹说起这些家事，妻子妹妹也高兴地说咋好事都让你家摊上了呢。其实我心里清楚，我的晋级、孩子的工作和妻子的工作变化是我修大法的福报。我按照大法的要求替人着想，默默为别人付出，表面看我吃亏了，但老天给记着，该有的老天会给你。听众朋友，您觉得今天故事的主角是傻，还是个真正的聪明人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七旬老人遭遇车祸，右侧额头、眼皮、面颊、鼻子都深度擦伤，手背肿得像面包，双膝盖流血肿胀，腰、臀、小腹、大腿都是黑色。如此严重的外伤，老人第20天出院了。请听一位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自己丈夫的经历，以此见证法轮大法救人的奇迹。2023年的中秋节那天中午过后，我老伴儿出去取快递，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听见急促的敲门声。我开门一看，是隔壁单元的邻居，问我：“你家老头是不是聋哑人啊？”我说：“是。”邻居说我老伴儿被车撞了，让我别着急，只是皮外伤。老头当时挺清醒的，肇事司机已经打120救护车来，把老头拉到公安医院急救了。女儿让我在家看着外孙女，她急忙就跟着邻居出去了。我在家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多小时以后，女儿打来电话说她爸爸没啥事。第二天我去医院，看到我老伴脑袋套着裹着纱布的网袋，右侧额头、眼皮、面颊、鼻子都深度擦伤，渗出的血都干巴在脸上了， 简直就像毁容一般，而且面部肿大，下嘴唇里侧破了，都成白色硬块了，双手手背肿得像个面包，双膝盖也都磨破流血肿胀，左脚也有三处磨破流血了，左侧臀部和腰部被车撞得肿大成黑色，整个小腹部位大腿后侧内侧也都成黑色。女儿对我说，昨天我赶到医院，医生已经做完 CT 了，我爸头部身体各部位没有内伤，但是外伤很严重，头顶部被摩擦得皮开肉绽，头皮扒下来，头骨都露出来了，医生把泥沙处理后给头皮做了缝合术，缝了三道口子。女儿说，妈妈，这回我更相信您的信仰了，多亏大法师父了，不然我爸爸都73岁了，哪能经得起这么大的撞击啊？您今天来，我爸爸的眼睛都消肿了，您没看见昨晚肿的都没缝了。我说，因为你爸爸平时支持我修炼，还保护大法书籍和师父法相，师父是在给你爸爸还命债啊，只是让你爸爸承受一点点的皮肉之苦，也是在给他消解罪业，还会给他福分。女儿说，昨晚我都上火了，临床患者的妻子就说，你爸爸是在渡劫难，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听了心里立刻就亮堂了。我告诉女儿，这是师父在利用别人的嘴点悟你的，让你别害怕。女儿说，肇事司机人也挺好，才30多岁，他给交的医疗费，来了看到我爸爸就哭了，连连说对不起，还给买了很多水果和牛奶等食物。我的朋友们都说让我管司机要3万块钱，我说我妈妈不让要。女儿还说，交通警察都说这老爷子真幸运呢，从录像里看到我爸爸被撞得起空，落到机盖上，把机盖砸了个坑，然后又被抛出去7-8米远，趴在地上，鞋帽子都甩掉了，然后看到他翻身坐起来了，头上流的满脸是血，他脱下衣服把脸擦擦，看到他手表也掉在地上，表链也掉了就捡起来了，还叫肇事司机把鞋给他拿过来穿上，整个过程都非常清醒。我老伴的伤势一天比一天好转，自始至终他都坚持自己去卫生间，尽管臀部肿得像个小汤盆扣在那儿，躺着翻身都疼得他直呼气，他也坚持下地在走廊里走动，第六天竟然坐在床上比划一套太极拳，把女儿逗得哈哈大笑。神奇的是，嘴巴坏那样了，吃饭不知道疼，每隔一天换一次药布，因为医生说，因为头皮磨破的缺了一小块，如果恢复不好还得植皮。女儿就又发愁了。我说，闺女你别愁，表面上看是医生给治的，实际上是师父在给她修复呢，很快就会好的。事实果真如此，一个星期后，他躺在床上输液，就觉得有什么东西从他眼前划过去了。他往枕头上一看，是鼻子上接的痂掉了。女儿给捡起来一看，像花生壳那么大一块血色的硬皮掉了，鼻子光溜的。过了2天，面颊和眼皮上接的痂也掉了，只是头顶中间那道缝合处有一块是黑色的小坑，医生说是坏死了，需要2次缝合，就给他头部从下往上推肉皮，把头皮勉强纠集到一块给缝上了，两边缝合处已经长好了，给拆线了。半个月后，额头上的一大块血痂也掉了，嘴唇里边也长好了，手和脸部没有留下一点伤疤。 第十八天头顶拆线，医生都惊奇，这老爷子的恢复功能比年轻人都强。出院前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是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就连阳过一次的肺部也都恢复正常。第二十天出院，女儿就上超市买水果，给师父法相敬香磕头，向师父谢恩。老伴儿2004年胃大出血，师父已经救过他一次了，这次师父又把他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了。分享我家的故事，是为了告诉人们大法的超常和美好，愿世人都能相信大法，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得到大法的救度。再次感恩大法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中共搞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掩盖罪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6日。近日中共搞起高调宣传，让各地民众搞所谓的自愿捐献器官，同时中共下发文件强制要求单位职工填写器官移植志愿表。2022年11月一位女士在抖音发视频，哭诉自己身份证丢了，信息被登记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系统里。这名女士感到极为恐惧和着急，害怕自己被盗取器官，成为名义上名副其实的自愿捐献器官者。近期也有一些网友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信息已完成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还有网友表示，一旦签了承诺书，如果取消将会被威胁列入个人诚信记录的黑名单。2023年1月有网友反映，登记器官捐献后无法撤销，即使撤销信息还在系统里。对于这种被中共强制成为所谓自愿行为的场景，可能十来岁二十来岁的青少年会很懵懂，但经历过延安整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政治运动的人就很熟悉这是怎么回事。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人也都明白，在宣誓中所谓的自愿加入就是这样的仪式，是政治任务，是强制的，不能有个人的选择。从本质上讲，当中国人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时，举着右手向中共的血旗发毒誓，把生命献给党，一生交给党安排，永远跟党走时，就已经自愿捐献器官了。因为他们自己签了字，摁了手印，把命献给党，这份献命合同已经被装入档案袋。献命其实已经包含了献器官，只是人们自己没意识到罢了。 当数以百计的武汉大学生陆续离奇消失后，当江西少年胡星宇在学校离奇失踪后，当越来越多的人蹊跷失踪后，人们无奈又痛苦地发现，原来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们所讲的中共在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都是真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已经将活摘器官的黑手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延伸到了农民工身上，延伸到了大学生身上，延伸到了中小学生身上，也延伸到了你我他的身上。近日中共搞的全民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凸显大规模活摘器官的罪恶势必将向更广的范围延续。有了这样所谓的自愿捐献，中共作恶将更加肆无忌惮。你捐也得捐，不捐也得捐，没捐也是捐，全民都在其中。总之，要强迫你捐，然后说你是自愿，这样中共才能更方便地掩盖强制活摘器官这一邪恶事实。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持之以恒向民众讲真相，劝有缘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目的就是帮助被中共欺骗的人们拿回本属于自己的生命权，废除要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从而在上天淘汰中共的大瘟疫大灾难中获得平安。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中共搞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掩盖罪恶。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来讲讲业力与瘟疫的关系。西游记第71回，行者假名降怪吼，观音现象伏妖王里面，唐僧师徒一行来到朱子国倒换官文，碰上朱子国国王病重，出榜招医，孙悟空接榜治好了国王的病。原来朱子国国王的王妃圣金娘娘被妖怪抢走了，妖怪隔一段时间来找国王要两个宫女，国王昼夜忧思不息，所以乘此苦疾三年，幸遇孙悟空出手施救，国王才得以摆脱疾病。这时正好观音菩萨来收妖，观音菩萨对孙悟空说，那妖怪是自己的坐骑金毛吼，他私自下凡骗皇后帮国王消灾，因为国王当太子时喜欢打猎，射杀了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的雌雄两个孔雀雏鸟，国王得的这个病就是在偿还射杀雀雏的罪业，现在三年的冤仇罪过已满，幸亏你来救治国王的病，我特来收妖邪。国王患病三年，表面看是孙悟空治好了国王的病，其根本原因是他射杀孔雀幼雏的罪业还完了。可见人得病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其因缘关系的。修炼界讲，人曾经做过不好的事情，或者伤害过别人，都会给自己积攒业力。当一个人的业力多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带来疾病、不幸、困苦、灾难，或者事故，甚至死亡。当一个地区业力大的时候，那个地区就会出现贫穷、战争、天灾人祸、瘟疫等。西游记第87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失林中写道， 唐僧师徒四人行至奉仙郡，奉仙郡本是富庶之地，却连旱三年，饿死了三分之二的人。郡侯正在张榜招法师祈雨救民，于是孙悟空接榜施援。孙悟空来到西天门，得知奉仙郡无雨的原因是上天的惩罚。玉帝三年前出行时，看见郡侯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秽言，郡侯造有冒犯玉帝的罪业。当时郡侯因妻子不贤，与妻子恶言相斗，一时怒发无知，推倒供桌，因此玉帝在披香殿内立下米山、面山、黄金大锁这三件事，需等到鸡啄米尽、狗舔得面尽、灯焰燎断锁挺，奉仙郡才会下雨。孙悟空返回下界，劝郡侯说，趁早回心向善，念佛看经，我还能替你作为，如若不改，不久天即诛之，性命不能保矣。郡侯发誓愿皈依。当时赵请本处僧道起见道场，达天谢地，引罪自责。唐三藏也给他念经，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烧香念佛。自此时，一片善声盈耳，霎时间米面皆无，锁挺亦断，玉帝传旨降雨，奉仙郡百姓由此喜心向善，敬天信佛。郡守斋供时与妻子斗气，态度不公，致令黎民有难。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也无解，还得郡守诚心念佛，方才解除灾难。现在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东西，是因为受现代实证科学的局限所导致。现代的西医与中国古代的中医无法相比。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异医同源，这里的异是易经的异。药王孙思邈说，不知异不足以言太医。道家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人体与外面的大宇宙都有相对应的关系。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人有四肢五脏，生老病死。古代的大医学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大事，他们能治病救人，预知未来，断人生死祸福命运。春秋时期大医学家伊和预知晋平公生死与晋国的国运，全都兑现。著名的大医学家孙思邈预言自己的孙子在卢其清属下当职，后来卢其清为徐州刺史，孙思邈的孙子孙普为徐州萧县的县令。这是修炼人的一种特异功能，古代的大医学家都具备这种功能。在法轮功修炼的群体中，有很多人有这种功能，他们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又见瘟神》中写道，我初次见到瘟神是在2020年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瘟神正在行瘟布疫。瘟神临走时说，我还会再来的。从上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就会生病，为官者冒犯了上天，哪怕是无心之过，黎民也会遭殃。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是不是在警示世人呢？道教陈抟老祖在《心象篇》中讲，瘟王不由运数，骂地咒天。中医典籍《名医续病论》曰，世人不终其寿，贤多妖魔者，皆由不自爱惜，奋争尽意，妖名设立，剧毒攻神。说明人们为满足私欲，求名求利，亵渎天地神灵，是导致人短寿、疾病、 瘟疫、死亡的根本原因。明慧网发表的故事《不退如喝苍蝇汤》中讲，一个村委干部烧法轮功真相资料后，双手颤抖乱摆动，吃饭喝水都困难，连碗和水杯也端不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你用手干坏事，阻挡世人了解真相，得不了救，罪很大，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他明白真相后再也不敢干了，手就恢复正常，不抖了。古诗有云，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法轮功为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于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缓慢柔和的功法，短短数年间，上亿人修炼，身心灵获得健康，社会道德回升。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因妒忌法轮功广获民心，发动了迫害，对亿万修炼者实行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已有4000多人被证实被迫害致死，无数修炼者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被打毒针、被灌食，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发生22年了，仍在暗地里持续着。古人云，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冒犯神佛或不敬神佛及迫害修炼人，都会犯下天大的罪过，不但自己遭罪，子孙还要无辜受牵连。郑州大学哲学教授吕鸿儒在河南电视台上大肆污蔑法轮大法。2003年8月初，吕鸿儒携妻子和女儿一家共5人开车回家祭奠父亲，车在107国道上撞在大货车车尾，只有小外孙幸存，其他4人当场死亡。吕鸿儒自己犯的罪过为何殃及家人？纪晓岚说，一个人的罪过大到用自己的性命都偿还不了时，就会祸及家人。吕鸿儒在电视上污蔑法轮大法，有多少人因他讲的话，从而产生对大法不敬，造下罪业？这些罪业吕鸿儒都要承担。唯有积德修善缘，才是为子孙留后福的长久之计。看见瘟神一文中，瘟神对该大法学员说，20多年来，大法修炼者给世人讲真相，有多少人不听真相？你送到各家的真相福音，又有多少人珍惜？时间真的很长啊！世人好坏不分，人心触化，追随红魔，业力滔滔，招致十亿。曾国藩曾说，善人重德，降祥于天，恶人重祸，遗殃于后。古语云，一日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一日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武汉爆发中共病毒时，湖北女子监狱很多人确诊感染瘟疫，整个女子监狱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专门看管，2个人看管一个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奇怪的是，看管法轮功学员的2个人都感染瘟疫，再换2个人来，这2个人也感染瘟疫，唯独法轮功学员没事。第三次派来的人不敢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没有感染瘟疫。古人常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个题为《百姓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的故事。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农贸市场 正劝一位时尚女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也叫三退。女士开心地说，自己和家人都早退了，并乐呵呵地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这位学员又跟一位男士聊起三退保平安，男士说他也退了。学员说，你发现没有，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很少，周围县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只有咱这里没有。男士说，是。学员说，就是因为咱这里三退的人多，知道大法好的人多。男士赞成地说，对对对。为什么三退就能得平安？上面奉先郡的故事，郡守的罪过殃及百姓，中共迫害法轮功也会殃及中国百姓。三退就是跟中共划清界限，表示中共做过的坏事遭到报应时与你无关，你就不在报应之列。这是指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如果曾经参与或正在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不敬，辱骂法轮功学员，搞清零迫害，毁坏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的这些人，除了三退，还要像郡守一样真心向法轮功忏悔，不再迫害法轮功，帮助法轮功学员将功补过，才能走过劫难。如还不悔改，等待的是更大的天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请听歌曲《法轮圣王》。
法轮圣王下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弘传，当今世界人神同在。万王之王，觉者风采，踏者如意真理而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学者风采，踏者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苍宇，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